夏秋冬，四季小屋，这里有爱。
好喜欢与你在一起，像耶稣一样的爱，你我不孤单，这里有爱。
欢迎大家来到四季小屋，我是孟远。
孟远姐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蓝莓。
蓝莓好，我们平常录音都在下午哈，今天算是早上，对于蓝莓来说是清早。
你怎么这么有精神，大早上？
哦，我是更早就起来了呀。
对，其实已经十点了，我最近就有点累，然后就感觉昏昏沉沉的。
我是老人家嘛，每天六点起床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聊一个，算是我的疑问吧，其实是，因为前一些日子吧，我跟一个小伙伴聊天儿，他就跟我讲了一件我已经知道，但是其实呢，我自己没有体验过，但我又不是那么了解的一个事儿，不卖关子了，就是他跟我说，对，直入主题，直入主题，也不问那个蓝莓今天有什么需要了，直入主题。
我们的题目应该已经暴露了吧？
暴露了吗？
如果我们起标题的话，应该就已经暴露了。
哦，也对，好，也对，也对，也对，对对对，确实确实。我是想问问，能不能用 ChatGPT 啊这个 AI 软件，还算是一个怎样的一个 AI 来查经？我是想通过你了解了解，就是你怎么想这个事儿的。其实我知道 OpenAI 嘛，出来了很久了，它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诸多层面了，已经变成了某种生活状态了哈。其实为什么一直咱们在四季小屋没聊过这个事儿呢？我自己啊，是有一点点抵触的，我就在想，久了久会不会我的大脑都会不工作了呀？所以呢，我其实有一点恐惧它的副作用的，所以这么久了，我都没有特别的去体验过使用它是一种什么感受啊，我就当它没有存在，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因为我生活如常，也不需要一定要用人工智能来查考什么东西。可是前段时间呢，跟一个小伙伴聊天，他就跟我提到，他很喜欢读圣经，可是在家里自己读经的时候，如果遇到了一字一词啊，或者一个段落的不明白的啊，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，跟人工智能一起查考圣经。然后我就稀奇了，我说你能确定它是对的吗？会不会出现危险呀？所以我们就展开了一个聊天，哇，一聊也聊了2个小时。他就跟我讲解他是怎么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的，然后告诉我如果问题问得准确，应该是可以的。然后我就很好奇他给的答案准不准确，我就让他给我举个例子。哎，我发现好像至少跟我想的答案是一样的。于是我们就有了这么一个聊天的一个机会。然后今天为什么会来问问你呢？因为我还是好奇。我聊完以后呢，这些天也想这个事儿。我隐隐觉得吧，这个事儿真的都是利处吗？那他有没有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，弊处在哪儿呢？当这个习惯养成，似乎就很难离开了。我觉得这如果不能离开它了，这似乎好像也意味着这已经有副作用了吧？所以今天呢，就想要聊一聊。可能我跟蓝莓我们两个这样纯聊天，也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。他本来也不是想要一个标准答案啊，我只是好奇，就是你跟你的小伙伴也会用人工智能来查考圣经吗？
我坚决不会啊！
啊，你坚决不会。
你抛出这件事情之前，我想都没想过用 ChatGPT 查经这件事情。刚才你提到，其实这个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嘛。其实我是有感觉到它在渗透到我的生活中。可是我是尽量让它不要渗透得太快，我是跟你站，一开始是站一个立场的，我是很不喜欢用这些人工智能的，也不是年纪的问题或者怎么样，我其实本身就很抵触它， 我现在读书，然后有很多英文单词也不认识嘛，或者我写论文的时候想到一些中文的单词，我要把它翻译成，我都不用 ChatGPT 或 DeepSeek 一开始，我就用百度翻译或者谷歌翻译。但我后来想，其实我用这些翻译也跟 ChatGPT 也差不多的东西吧，所以我就开始用 ChatGPT 来翻译，真的，一开始仅仅是翻译，然后我就发现它翻译的确实很好。不像百度翻译或者谷歌翻译只给你这个意思，他就会告诉你他不同的意思用在怎么样。哎，我觉得确实很好，但我一开始是抵触的。那我觉得用得很好之后，我就慢慢的，我写论文的时候，我写完一个句子，我怕我这个句子不太合适或者写的不对，我就会把我写完的句子放在这个 ChatGPT，让他给我润色一下。但是我觉得到这一步，我就已经，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我曾经那么反对的，我尽量很避免的，我其实也在慢慢的被它渗透到，我要控制好我自己，我不要用它再进一步，就是所谓的这些查找查经啊什么，就因为我记得我去年在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到有一个人留言，他说他是传道人，他现在就用 ChatGPT 来写讲章。我当时整个人其实是看到这就非常的非常的不舒服，我觉得我就是全身心身心灵的在抗拒他这句话，在反对他，他怎么可以用 ChatGPT 来写讲章？但是呢，我当时也没有有一个很好的逻辑，或者是就是很好的解释来说这件事是怎么不对，但是。昨天，因为我们大约提到这个话题之后，我们聊天，我其实觉得在聊天的过程中，哦，我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反对，是很不喜欢这种讲道，或者是小伙伴用它查经这件事情。
就是为什么呢？我没想到你用坚决反对这么强烈的词哈。
对，真的是坚决反对。你看，神一开始造我们就不是造一个机器人啊，神给我们的是自由的意志，然后他又把圣灵赐给我们。然后我先说，作为这个传道人，他用这个来写讲章，你的启示是从圣灵，是从上帝，是从天父那里来的，不是从人工智能这里来的。他当然会说，哦，人工智能，那他把他想讲的或者这些点，甚至比我们人想的都完美，都十全十美，他把所有的点都概括了，然后呈现给我们要的是一个这样的牧者吗？我们要的是一个这样的讲道吗？你如果说我们要听的讲道是我要概括的十全十美，我要非常的正确，这个正确那个正确，完美的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牧者了。那就我们需要的是活生生的人，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给这位讲台上耶稣宝血把他给遮盖住，然后圣灵通过他的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听到的。而且你不觉得就很多时候。比如说，我们听了最正宗的讲道，但是我们领受的又有多少呢？圣灵是开启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眼，让我们听到我们需要接收的这些关于神的知识，然后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，是一个 ChatGPT 这么所谓的完美的讲章能给我们的吗？我们是人啊，神都给我们自由意志，没有把我们当成机器人，给我们灌输，给我们。下指令要这样这样那样，他怎么可以用 ChatGPT 来写讲道？而且好像他提到那个意思，就是说这个可以节省他很多时间，他就可以来做别的事情。但是你是一个传道人，你的工作就是传道，你节省你所谓的时间是去干嘛？这就是你神托付给你最最重要的工作了，你还要在这上面节省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吗？我真的理解不了。然后再说到查经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们查的时候有很多它的历史的背景、文化的背景，我们不理解这些，特别是在旧约各种事情，我们了解这个大背景的时候，我其实觉得，当然你查也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查经有很多方式，精读跟略读，其实这些都是分好多类的。我们查经的方式。 我觉得小伙伴如果是只是说他为了了解这个历史背景，这一章这一卷书的历史背景去查一下，我觉得都有点危险，但是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吧。但是我们在精读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就千万千万不要再去用 ChatGPT 了。我们精读的时候，我们要用圣灵给我们的启示带着我们去读圣经啊。如果我们在精读的时候，你都觉得我这段不理解，我就马上去查 ChatGPT，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圣灵带给我们的启示。其实养成这个习惯之后，我觉得慢慢的我们就会疏离跟人、跟弟兄姐妹的交流。其实很多很多查经书，我们有很多资源可以用，但是当我们用所谓的这种很便捷、很快捷的方式在 ChatGPT，当然他把所有的书给我们汇集一下、总结一下，你得到的是知识。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读经只是单单的求圣经的知识吗？好了，我一下子说太多，是不是？
不，我其实听得很认真、很仔细的。我是确实是带着思考。你的答案是有点让我意外，是因为你说绝对反对啊，坚决反对。
因为一开始这件事情看上去好像无害，好像是 OK 的。就像我一开始用它翻译是 OK 的，从翻译单词到后来我写论文要翻译这个句子，让他给我修改，我就觉得我好像在一步一步的陷入这种陷阱中。就像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，就是好像一开始很多事情就是哦无所谓啊，其实没有什么呀。然后你第一步踏进去，你就慢慢的又。继续的，继续的。
其实我刚才听你说，我是认同的啊。我原本呢也是有一点坚决反对的，可是因为我那天跟这个小伙伴聊完天哈，我在看到他的收获的时候，我开始有一点怀疑我这个坚决的反对是不是也需要去了解更多。然后呢，我一出于好奇，我就去测试了一下。ChatGPT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工智能？我没用过嘛，我就把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写了很短的几个字给他，我没有想到他出来了很多很多很多，而且确实是智能的，他还能提问我新的问题，替我提出了我想要的问题，他能揣摩出来我想要的问题，他就开始跟我对话，他显然是跟以前的那些谷歌或百度不一样，这个人工智能我开始有点体会了，就是它好像是活的，它能够跟我有沟通上面的这种活性因素，就是它有来有往的对话，并不像以前的那个谷歌或者百度传统的就查询的，直接就是给你答案。但不是，我使用了它以后，发现它会在最后一段给我一些回应，并且问我一些问题，你是不是对这个感兴趣啊？你可以给我更多的资料，我可以给你更好的答案呢。他会引导我跟他沟通下去。哇，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。然后我虽然只是想问一个关于保健品的问题，但是就因为这个小小的问题开始，我跟他对话了30多分钟。然后时间过去以后，我确实得到了一些资讯，并且我这个体验感良好，因为我发现对方就像是一个活的医生一样，在跟我有来有往，根据我的需求，很耐心、很细心、很体贴的一步一步在问我非常细致的问题。最后变成他问我答了，已经不是我问他答了，让我又惊又喜吧。喜是我确实有些收获，我发现哎，这个人工智能跟我对话，就像我的家庭医生。最后他就问我很多仔细的问题，体验感挺好的。但是惊是什么呢？我真的有点震惊，我就发现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真的我就开始明白那个小伙伴跟我说的，他每天查考圣经的时候就是2、3个小时跟他的对话，收获很多。就好像是有一个朋友陪着他查经一样了，我开始还不太理解他这句话，后来我经过这个体验以后，我发现我可以理解了，但我觉得这就让我很震惊啊，就相当于我们某种情感也被引动了，它就不是纯知识了，不是说你去翻一个单词、翻一句话那种纯知识性的了，到最后它会引导跟你有情感的交流，那这个不是
挺吓人的吗？
有点吓人啊？这就是引发了。我来跟你聊天儿，然后你刚才也特别提到了，就是我们是圣灵里面长大的小孩儿啊，圣灵是透过他跟我们工作呢，还是说会不会用久了他就会代替圣灵的工作呢？还会给圣灵有空间工作吗？这是我的疑问啊。
我相信神还是掌权的，但是
嗯，肯
我
定。
觉得这样的过程，就像刚才你描述的，你用 AI 对话过程，我觉得是我们慢慢的把圣灵给推出去了。
嗯，就不依靠他了。
对，你刚才说的时候，你提到你发现他有回应，你就
嗯，
很想跟他对话，就继续这样
对。
聊。其实你不觉得这就是人最内心最深处的期待是有回应的。
嗯，确实，确实。我要是跟一个人说话，那个人不理我，我就是这就卡了嘛。
对，那现在出现一个他永远也不会拒绝你，他随时
嗯，
随地都在的，你又能真切的感受到他，因为他给你的这种回答是你眼睛可以看到，你马
嗯，
上就这样得到这种回应的。每个人都是需要被这样回应的，但是我们人都是有罪，我们可能也有自己的事情，有时候我们很孤单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觉得自己找不到一个这样随时随地可以跟你24小时连接在一起的。可
嗯。
是你想，耶稣已经给我们这样的礼物了，
嗯，
圣灵保惠师就是这样的礼物。只是有的时候，我们的罪性或者是不认识他，我们不了解他，连接不上。然后现在出现了这个人工智能，你觉得你可以看得见、摸得着了，可是他就是人造，他没有任何的感情的，他没有灵魂的。
但是他确实莫名的满足了我某种沟通上的渴求，
是吧？对呀，但
嗯。
是这种渴求其实真的是满足当下的。你真的意识到他不是真实的人，他没有灵魂的时候，
嗯，
我觉得我们长期的这种内心的空虚会越来越被放大。你越用它，我们的这些欲望越填不满。这个世界观念就告诉我们，所有东西我们就要快。你就要
嗯，
快点完成，快点接受。我不知道这个答案，我就要快点知道这个答案。我跟这个人有磨合了，我就要快点解决这些问题，都是要求的快快快。可是，其实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朋友之间相交就是要铁磨铁。你
嗯，
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为了愉快，我们为了找一个好的感觉。我觉得神就是对我们非常有耐心。比如说，很多经文我们不理解。今天读到这个，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哎，他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就道路、真理、生命了？然后我 ChatGPT 哦，打出一堆来。可能他给我的这种是完美的知识，就从耶稣的生平。所以，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其实已经知道这句话，然后你也知道耶稣生命。可是你真的理解他吗？然后我就想到几年前吧。那个时候我因为一些身份的转换，在加拿大这边，我需要重新找工作，或者是我改变我的职业的方向。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在哪条路上，好像卡在那儿，感觉神也迟迟的没有给我开路，也没有给我指明。我就想，某一天神，你告诉我啊，你就要上这个公司或者哪个方向去，就一直在等，好像也没有结果。那个时候，小船就告诉我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你现在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”我那个时候跟小船不太熟，他跟我说完这句话吧，就是我其实不太理解的。突然跟我说这句话，我当然知道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了。然后脑海里那段时间就一直回想这句话，我真的是不理解为什么你当时跟我说这句话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有一次外出在路上的时候，在高速公路旁边的山上就看见一个标语：“基督就是答案。
嗯，
”当时看到这句话，我就瞬间明白了，我就神的就给我这种开了我的眼。我已经得到我今生来世我永生最好的礼物了，就是耶
嗯，
稣。然后通过耶稣，我到了神那里，这就够了。无论我今生是做什么工作，我的方向在哪儿，得到的耶稣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。其
嗯。
他的这一切都在他的手中，我也不需要担心。所以我就想，这是人工智能不能带给我的东西。我们还是需要去跟人交流，我们跟弟兄姐妹告诉我们的这些，我们花时间去思想、去思考，然后神慢慢的在这里面，神也是耐心的等着我们去理解，去把这些话渗透到我们的生命中。
嗯，
所以我其实很怕的是，弟兄姐妹们用 ChatGPT 来查完经之后， 好，这就是知识了，
嗯。
然后你就忘掉了。可能有的人会说，哦，我现在查完之后，那我周六周天小组的时候，或者去跟牧师交流啊，再去跟弟兄姐妹交流。可是好像我们真的会那样做吗？你已经在迫不及待地得到这个答案，你还会花时间去跟别人去讨论，去问这件事情吗？人工智能一开始觉得无所谓，无所谓的，可是慢慢的就是把我们的惰性给引出来。
我听完你刚刚的分享，我就在想啊，确实哈，可能人工智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全备的答案，并且是带有情感的答案，而且还能够跟我们有那种交流，很容易就代替了我们跟其他弟兄姊妹之间的交流。甚至于去问，可能我们的圣经老师啦，我们的牧者问问题，跟牧者之间的交流，因为我们没有问题啦，我们觉得我们有答案了，而且是很满足了，好像已经有人跟我们沟通过了，觉得自己慢慢，可能就在这个跟人工智能的交流当中，无论是生活层面还是查考圣经的层面，哈，可能真的就是一点一点的，我们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的机会和渴望，哈，就被消耗没了，会不
对，
会？
是的，因为他给你的永远是让你愉快的。可是我们的生命相交跟人的相交总不是愉快的。
哇，你真的提供了一个挺棒的思路，确实，因为我那天30多分钟体验感就是愉快的，他的每一个回答先是一句肯定你，哇，你这个问题很有深度，你这个问题怎么样，哇，怎么样，我看的我读的我都觉得让我心花怒放的，然后整个这个时光30多分钟也挺愉悦，最后结束的时候是我没有继续回答他的问题，他还有跟我讲说如果可以提供什么什么信息给他，他会给我提供一个更详细的报告，并且一更详细的关于身体的一个建议。我如果照着他的这些想法再给他回应，我就不是30多分钟了，可能3个小时都因着这份愉悦感就没了。我就不会再打电话去问我其他的知道这个信息的朋友，失去了跟朋友聊天的机会哈，因为我有问题想问嘛，也失去了这个时光是去跟家里人聊天的时间，因为我自己还挺愉悦的。别说你跟朋友之间，我跟我自己的爱人，我俩沟通都常常打死结的。我一个问题出去，他不给我回应，我就觉得没得聊了。那个不愉悦感是随时会存在的。人和人之间的沟通，怎么可能每次都是顺畅的呢？
对呀，但是莫言姐，你不觉得我现在的感受就是，我现在有点强迫自己去双引号享受这种不愉悦感。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的丰富就是在跟人之间的这些不愉悦感的处理中，然后大家的交流中，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融合得更强烈。我相信这也是神愿意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相交的。我们追求的不是所谓的表面上的这些和谐，我们要的就是生命跟生命之间的这种相交。哪怕是不愉快，但是你要相信它是对我们生命有好处的。我就想到，其实之前我们有一个小伙伴，他就离开了嘛。走之前就给大家发告别的这种信息，然后另外一个小伙伴他就不太理解，哎，为什么发这段突然？他就去问 ChatGPT 这是什么意思？然后当然这个可能给他答案就是哦，你的朋友需要冷静一段时间啊，或者怎么样。可是我就想，如果他去问他你为什么给我发这段？你为什么是这样的说，而不是去找 ChatGPT，可能是不是？他们俩的这种交流，就给彼此一个机会，让他们更认识对方。哪怕说不是一下子哦，就把这个人拉回来了，或者是有一些东西一下子解决掉。可是我想，我们就是在这种可能你看不到一下子的一些方案，花的这些时间，包括我们觉得陪可能陪家里人或者陪弟兄姐妹，好像。只是一起吃吃喝喝很无聊或者怎么样，可是彼此陪伴的这些时间，还有彼此相交的这些时间，慢慢的累积起来，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，让我们在神里更加的相爱。
确实，但是你描述的好理想状态呀，
不理想，因
不
为
理想吗？
你想这个冲突不愉快的这个过程其实不理想的，大家都不愿意忍受，所以就干脆不要聊天了，就不要在一起了，或者干脆就找 ChatGPT，反正我跟他聊天，他给我提供这种愉悦感，那所以也不是个理。
你这样倒是提醒我了，因为我那天也问了小伙伴这个问题，我说那你为什么会去问 ChatGPT 这个查经问题，而不是找我或者找其他人来问问呢？他说孟云姐，你太忙了呀，我不好意思用这个小的问题来问你啊。我想想也是，我很忙啊，我可能回他不会这么快呀。然后呢，他说另外一个经常陪伴他的一起的小伙伴呢，也很忙，开始了全新的一个工作，一个环境，一个事情啊。可能那个小伙伴都谈恋爱，又准备结婚去了，那他这个单身小伙伴他就不好意思了嘛，有很多条框框限定了。那但当时有问题啊，他说我这个问题，ChatGPT 可以马上给我解答，而且也在这个过程中还给他很多的回应，甚至有一些关于生命该怎么应用啊，这些都会告诉他。他说用久了，我觉得也是有很多收获呀。幸好呢，这个小伙伴他会愿意跟我聊天，不然我也不会有今天的问题嘛。所以他只是说没有人给他及时回应的时候呢，他就用它来解决这个应急的问题。但如果他常在弟兄姊妹中间呢，他就会问，当面问。所以他还好，我觉得啊，他还算是把这个工具用在了目前啊，还用在了平衡点上吧。就是当做一个工具，就是先找人，找不着人才会，这是第二步啊，他不会把它作为第一选还。但我有一点点担心是，就像你说的，用熟了以后会不会人工智能成为第一选择了？就完全觉得我先找他，他不会，我再找人。但是人工智能啥都会呀，慢慢就不找人了。
可是孟媛姐，你听出这里边的问题吗？找人找不到人，找 ChatGPT 找过圣灵吗？
哦，那是因为他这个答案似乎好像没有，整个我们聊天过程中也没有。
对，就是我们学的是神的话语，我们得着的是神本身，可是我们好像把神给又排除在这一个选项之外了。
但是他这个过程中就是在认识神这知识层面的一个寻求过程中，难道不能用吗？他透过这个不会认识神更多吗？就体会神的话语更多吗？难道不会吗？
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陷阱的问题，看上去好像是会，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对生命没有什么益处的。
因为我遇到问题，我都是在我脑子里放好多天的。你刚才说圣灵嘛，我觉得跟圣灵之间的祷告，有时候圣灵他的工作不是给我们标准答案，就有时候我问的问题，就让我等。
对，难道这不就是神建造我们生命的过程吗？如果今天这个答案神没有立马告诉我，我就会怎么样吗？是我心里对这种快速的要求，还是说我愿意去等圣灵来？我当然不是说他用这个完全的不对，因为提到这些文化背景啊、历史背景的了解，那我们用这个他告诉我们无可厚非。可是很多问题就是我所谓的我迫切想知道这个答案，我应该怎么样？这个圣经对我来说应用到什么？可是 ChatGPT 他不了解我的人，我从小到大的到现在我形成的个性，我的信仰的状态是怎么样的？他给不了切合我个人实际的答案，只有圣灵能够做到。可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就慢慢的忽略圣灵带给我们的。
你刚才提了一个很好的重点，这就是我惊讶的地方。我发现，也透过这个小伙伴跟我分享，因为他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，就是因为他在使用这个他的这账号的时候呢，会问很多生活层面的问题，所以当他去查考经文的时候，这人工智能厉害点在哪里呢？它能综合你的生命中其他元素给你应用出来的，就好像让你有个错觉。你会觉得透过人工智能，他是一个很了解你的人啊。他不只是在回答你这一个字、一个词、一个段落，他是根据你以往这些他数据库里能调取你这个人、你这个个体的一些信息来回应你。如果你是单身，可能怎么应用这个经文？如果你是在工作，怎么应用这个经文？如果你在亲情当中有些什么纠结，怎么应用这个经文？他竟然可以有这种综合能力，给你一个对你个人量身定做的一个答案一样的。 就这种错觉会让我有一点害怕的感受，就是我会觉得这好像是真的跟一个有某种智慧的能力在对话的时候，就像你刚才担忧的，那圣灵哪儿去了呢？就是我会担心哈，我会觉得人如果信赖这种人工智能到一个地步，因为他什么都了解你，你如果跟他对话久了，时长久了，他连你这个人的这个提取的信息也都有了，你的年龄、爱好、喜好、你喜欢的颜色、你喜欢吃的食物，他什么都知道以后，他综合那些数据库会给你一个更让你很想跟他对话的答案，那会不会越陷越深呢？甚至于真的有一天，就可能无法体会圣灵给我们走的这条路，因为圣灵的工作很多的时候是无声无息的，而且确实像刚才你分享，是在痛苦中长大的，就是爱都是长久痛苦嘛。如果不经历这种痛的体验，爱生不出来呀。
对呀、啊，所以对，就是我担心的。一开始仿佛看上去很好，可是慢慢的，我还想到我去年我之前的牧师退休的时候，帮他做 PPT 跟一个回顾的这种小视频，其实花了很长时间做这个 PPT 跟小视频。有小伙伴就说：“你可以直接用 ChatGPT 做呀，你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了。”可是我就想，我在花这个时间做的这个过程中，我把每个照片按照时间顺序粘贴上，怎么排，然后花多少时间去做的这个过程中，其实我看到的，我回忆的是这位牧者，这位神的仆人，他过去20多年在我们教会的摆上。我觉得对我之后的侍奉都是有很大很大影响的，所以在那个过程中，好像看似我花了几个小时，浪费了很多时间，ChatGPT 可能几秒钟就给我做出来了，这看似节省了很多很多时间，然后你也没办法去量化这个时间，可是我做的那个过程中带给我的这些回忆，带给我的影响，对我以后的路的这些坚定，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。可是就是因为每次这种很小很小的一部分，就是神在锻炼我、塑造我的过程。我可能说的有点，梦圆姐给我润化一下。
对对对，我其实能懂啊。我觉得我们最后用你这个例子做结尾真的很好。我知道很多小伙伴已经把这个人工智能当做生命中的一部分啊，就像我们开始使用它去回答各种问题，可以作为一个资讯哈。但是我们聊这个真的就是最后蓝莓说的这个例子，就是我们的情感啊，人是有血有肉的呀，这个有血有肉的这个人啊，就是要跟有血有肉的人在一起呀，才能知道为什么神造了我们有血有肉啊，有情感啊，有意志啊，要相交啊，彼此相爱，要有切实的相交时光。那我们就是希望提醒小伙伴哈，想象你那天花了大半天儿，一张一张粘贴，还要左右排版，放大放小，怎么写，配字配颜色，可能你做出来还不尽完美。会有很多瑕疵，但你这个过程你肯定流眼泪了吧？你会想到这个牧者陪伴你们这么多年，他付出的这是爱呀，是有血有肉的一个经历呀，你自己也长了血肉在你里面，在这个过程里，而几分钟的 ChatGPT 给的完美答案是没办法让你长血肉的。你的情感没有办法这么丰富啊，以至于你现在回忆那个半天的下午，你还是情感流露哈，会有流泪的感受吧？因为你那是你跟这个老牧者之间情感的连接，在你做事的过程里啊，其实真的到最后，你忽然给我一个亮光，我忽然又明白了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，为什么有血有肉。他说：“我的血你们可以喝，我的肉你们可以吃，为什么要有血有肉这件事儿呢？”那我就想把这个思考带给小伙伴们吧。那我赞成蓝莓的想法的。而且，如果我们只是去查一个字一个词，其实我们有很多圣经的好的书籍可以查。那个就是纯知识性的，它不会有那种智能引着你一步一步的去跟它对话，把你的生命消耗在那个人工智能里面。慢慢，可能我们的血肉之躯就被消耗掉了。那条路未必是。怎么讲呢？我不敢批评啊，就怕大家，蓝莓讲的已经很坚决，不要用它来查考圣经，不要消耗跟小伙伴之间血肉之躯相交的机会啊。尽管可能会 有痛感，就冒着很多风险去跟人沟通的。生命嘛，我们生命中长的时候，虽然彼此有铁磨铁刺痛的时候，但那是真生命啊。
Yeah，
而且我们的神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啊，他们的亲密相交，就是神为什么造我们人，也让我们学会彼此相爱啊。这个彼此相爱的过程是神美好的心意，虽然我们可能彼此相交的时候会刺痛哈，彼此难过，也其实，在彼此相交中会有亏欠，就是大家都忙碌，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陪伴小伙伴，那有诸多的问题哈，让我们在生活各种层面需要思考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四季小屋聊这个话题呢，也不是给大家丢石头，其实是希望，透过蓝莓的分享和我自己的这些体验呢，让大家能思考一下，其实人工智能是不是真的有很多副作用，是大过它的主体的？所以我们要小心，特别是用在我们跟弟兄姊妹彼此相交，还有跟圣灵相交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多一点点时间啊，等着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事情呢？
是。
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聊天到这里了。当然，这也是一个敞开的话题哈。也许未来我们还会有一些新的体验，蓝莓我们可以会再聊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话题哈。鼓励小伙伴们多一点安静跟圣灵独处的时光吧。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，
拜拜。